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10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伊朗做了一个有条件的让步。那现在美国呢，打和不打都面临严重后果。如果打，伊朗说了你一定面临严重后果，你那19个军事基地我给你炸烂了，另外封锁海峡，你爱怎么办怎么办。那我要不打呢，以色列现在威胁美国，你也会有严重的后果。你看了没有，这美国夹在中间怎么着都不对。那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又来了啊，要硬抢加拿大大桥，这是人加拿大自己独资建的一座大桥，那边和美国的密西根州这都准备通车了，他突然来了，不行啊，你得给我一半，要硬抢人家的大桥，这非常川普了。另外今天呢说这么一个话题，马斯克呢不去火星了，因为那个发射周期来回的时间太漫长了，效率太低。那现在奔哪儿了？改奔月球了，要在月球建月球城，准备开发建设月球。这件事儿呢，很多人就说啊，你看地球有这么多沙漠，有这么多不毛之地，你不弄，你非得弄它干嘛呀？你有钱，你做这事儿干嘛呢？不然，这件事儿呢，我对马斯克这件事儿是大力支持的。我认为人类呢，二战以后，现代文明搞了将近，就算是大数80年了吧，现在应该是自己都人工智能了吗？应该是迈向太空，走向太空了。结果这两年呢，被这帮土鳖狂人忽悠的啊，军费要提高3%，军费要提高5%，我们怎么了？我们弄那么多军费干嘛？有这钱，咱们直接奔月球，咱们奔太空。那多带劲呢！所以说一会儿说说啊，我原来存了有这么一篇文章，我把它几个主要的观点跟大家讲讲，为什么要去月球。今天最后呢，说到中国现在快过年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新闻，正好借这个机会呢，前两天讲了讲习近平军改他做的一个新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们呢上下制衡，左右互相盯着，你是没有可能发生任何什么兵变军变，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那说到整个的国家社会，像这种高压稳定模型，金正恩现在搞的这一摊是经典的。你比如说你要在美国呀，或者在各大学学政治学的话，学社会学的话，哎，人们都会给你讲金正恩所树立的这个经典的稳定模型。这个很有意思啊，咱们把它里边的几个主要的内容，它那几个支柱。另外那你说这雷打不动铁打的江山，难道它就没有任何裂痕，没有任何机会吗？有啊，咱们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咱们解析一下。另外回头看看，那它这是这么个模型，那中国现在是几成的朝鲜呢？说说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彭博社有这么一个统计，说中国的军用飞机在台湾附近的飞行次数，就在1月份降到了赖清德总统就职以来的最低水平。说到1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均每天只有 5.4 架飞机飞越海峡中线，创了最低纪录。当然呢，分析人士讲，这反映的只是习近平这边的战略调整，而并不是所谓的局势缓和，整个这个地区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但是呢，进入到了2026年，习近平好像在对台策略战略上好像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大概在礼拜六吧，我那个推背图我已经做完了，我已经都啊这个录完了啊，小老师再给加图片啊。如果顺利的话，基本礼拜六啊就把这件事儿跟大家啊，就咱们一个小游戏，每年都搞嘛啊，就奉献给大家。 说到今年两岸中国的主题啊，中国的主题还是两岸问题。去年是2023年是啊，那今年啊说的还是两岸的事儿。那今年不一样啊，有美国对台湾的大规模军售，现在日本发生了质变，对台湾的支持将会格外的有利。另外结合着今年12月20几号来着，11月20几号吧，台湾要进行地方选举，所以说今年两岸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今年啊会出一些问题的。那你说那习近平不会汲取教训吗？不会的。习近平是不会汲取以前对蔡英文不有神助攻吗？当时有香港问题啊等等，另外现在对高市早苗也上演了神助攻，他会汲取教训，那就别折腾了，你越折腾你的人在那输的不越多吗？不会啊，不会的，他不会汲取的。他迷信暴力，迷信恐吓啊，那我就认为我硬干他就认为能吓住人，所以说继续他会对年底的选举上演各种的神操作。所以说今年一年啊，你别看他现在飞机数量少了，今年是上手段的一年，不平静了。另外说说香港，昨天正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香港西九龙法院对黎叔做出了判决的宣判，重判20年。我还查了一下之前我节目里边当时的预测，当时我预测的就是20年啊，这个判断还比较准的。这个法院还特别明确表示，不会因为黎叔的年龄或健康状况予以减刑，专门特别讲了这句，对别人的判罚是没有这句的。黎智英已经被关了5年了，他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且香港呢一到夏天那热呀，那难受啊，那他不管你这个啊，就收拾你嘛。那说到外部呢，川普呢也讲他曾当面向习近平请求能不能放黎智英一马，也就是在釜山，在那是 APEC 吧，在见面的时候他提到了啊，他当面跟习近平讲了。这是美国。那英国呢，别忘了黎智英是有英国护照的，他是一英国人。结果在议会里边，英国议员是痛批英国首相斯塔默软弱无能，这次去了一趟北京，你跟人说什么了？这不但没有任何的缓解，判的还更重了，你怎么回事？英国外交部呢是为黎智英发了发声，但是现在英国已经丧失了保护他自己公民的能力，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说到这儿讲呢，西方是做了一些努力，今天卢比奥啊他们大家也都在讲话，但是这一次的重判等于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一次重大的挫败。他证明在没有实质性反制措施的情况下，人们的这种劝说求情，在这种强硬的政治逻辑面前是何等的苍白无力。习近平根本不吃你这一套。那你原来为什么把老魏、王丹他们都给放走了？那时候有一年一审的最惠国待遇啊，那时候还没有自贸协定的嘛，也就是每年你享不享受这个，美国总统每年要签一回字的。哎，到这时候我把这个一个一个人都给你要出来，当时中共是给这个面子的，有反制措施，现在已经没有了。随着现在国力的增强，习近平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所顾忌，变得更加的残暴。那如果西方没有一套让这些践踏人权的人付出真实痛彻心肺代价的机制，一直这么雷声大雨点小，那这样的悲剧将会继续重演。所以说你们以后也不要去求情了，也别在那儿啊跟完成任务一样，好像就是为了给各界一个交代，硬着头皮当着习近平你看我还得说这事儿，不要再做这种表演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就这么简单。 啊，那你说海外的弟兄们能干些什么呢？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呗，对吧？因为这些人总有人在你们手心里啊，他总有人在你们所生活的国家里啊，对吧？那你们自己想辙吧，那我就没法再往下说了，对吧？另外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我的一位，原来我在这儿做新闻吧，原来在这儿在报纸电台我都做节目的。我的一位同事他今天讲说，你看黎智英被判二十年，在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西方各大媒体今天都登啊。新西兰四大媒体，国家电视台、国家广播电台、新西兰先驱报和 Staff 网站，这是中我们这国家的四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结果新西兰广播电台的中文部，这什么概念？国家广播电台它有一个中文部，故意回避了这个消息，它就没播。你看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媒体都有中文部啊，都播了这个消息。你比如 BBC 啊，这个什么法国广播公司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啊，包括德国广播公司，大家全播了。结果新西兰的国家电台中文部对这件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那说了这儿，你还有中文电台对吧？还有中文电视呢，不会提的。有时候我老讲，我说我们新西兰是粉红窝子。你别看就这二十多万华人啊，当然呢，人家有很多的啊，来自香港、来自新加坡、来自马来亚的，人家不掺和你们这事儿，你们爱干嘛干嘛。就特别是这二十多万人里，我看大概得有十四五万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就这十四五万人里边的粉红度，那是相当高的，那是相当高的啊！就这样，你看了没有？在这儿就这么个情况。来，下边说说日本，那咱们还是先从股市说起吧。昨天呢意犹未尽，今天接着飙啊，现在已经飙到多少了？已经涨了 2.42%， 涨了1400点了，现在已经是57700多点。那今天啊，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朋友还会挣钱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另外昨天呢，有朋友在节目里边他突然留了这么一个言，后来我们家技术员给截下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哎，这件事儿还真是准确的。说自民党呢这次大获全胜，它两块嘛，一块是小选区，一票一票谁多谁在选区里出现，另外呢还有一个170多席的一个排名议员，也就是还有一张党票，然后大家在党票里边按着得票多少，在这170多席里边，哎，大家再分，是这么一个比例票，它分两块。结果呢，这次按照自民党要按照他党票的得法，他要得多少呢？他要得81票，就在这170多席里边再拿81。但这次呢，他提名的这些议员人选，有的人呢身兼两职，他又在这个比例制里边有排名，同时呢又在下边打选区。结果这些人这次上演席卷啊，他们在选区里全赢了。等于现在在比例代表人的这个池子里边，他们的人数就不够了，赢了81席呢，最后他们人数全算上只剩67个没人了，最后富裕了14席没人。那按照选举法，不足的比例代表席次就不能由你的政党，这时候我再提名，我找一帮年轻的，不行了，就来不及了，提前申请了，到这儿就截止了。那怎么办呢？就把这些都分配给了其他政党，最终自民党白白让出了14个席位。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出这次获得了怎样压倒性胜利的这么一种情景啊。所以说最后呢，高市出来以后往那个大板子上一个一个的插小红花啊，但是看着他的表情非常凝重，很不高兴。我相信呢，当然压力巨大，大家这么捧我以后怎么干呢？这确实有压力，再加上这件事儿可能是有点操作失误了，14席白扔了，让14个年轻人上来，这也是个巨大的锻炼。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啊，他心里没有想到赢这么多了。 如果这十四席要加上，那执政联盟要拿366啊，在465里边拿366，他们要席卷85%以上，那好家伙，那得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就浪费了。当然呢，说到这儿啊，对于高市早苗下一步怎么样，对整个的这次大选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夸奖或者是各方面啊，我认为应该到此为止了。对高市早苗的新政府，特别是在这种强势的状态下，人们要有监督，要进一步的观察。那这次到底是不是右翼民粹崛起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下一步要保持警惕，要进行观察。我们不是选出一个人来就拜他啊，就跪在那儿啊，就拿他当天选之子，那是你有毛病啊。选出一个政治人物来，就得看你能不能做到兑现你的承诺，上来以后那就剩监督了。所以说呢，我们不是苗粉，对高市早苗呢，我希望大家啊也保持一种冷静的观察，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啊。所以说到此为止啊，这过度的溢美之词，过度的联想或者是想象，我认为这个都没必要了。说一点我完整的观察呢，这次的选举，我对日本的选举制度确实是刮目相看。我看世界上的很多观察人士也都对这次日本的选举肃然起敬。有限的时间，并不是因为这次是突袭啊，不是因为这个。之前给大家讲了嘛，就是正常选举，也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能上街。平时那个发那个纸，就那个小广告 A3 纸就那么大，有标准规格的。啊，不能满山遍野，就像台湾那样，好，那大街上旁边的楼上贴的那铺天盖地，不行，就是 A3 纸。有限的时间，有限成本，有限扰民，因为禁止互相攻击。你就说你别说别人，没有社会撕裂，选后快速弥合，大家恢复生活。而且整个这半个多月的选举里边，我没有听到有任何选举方面的丑闻，也没有听到有任何不好的事件，选后大家认赌服输，非常的平和。当然日本共产党那个女的啊，后来是说了一些啊气急败坏的话，也在范围之内，那也在包容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整个的过程非常漂亮，特别是1.2 亿多的人口用了不到8个小时就完成了最后的计票，当天夜里公布结果。大家别忘了那什么天儿，那什么状况，非常漂亮。这跟台湾那还不一样，台湾才2000多万人口啊，人这个好，漫天大雪，1亿多人呢，闹着玩呢，当天晚上公布结果。所以说我也是很奇怪，为什么西方某大国需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完成计票？我看不出这东西有什么难的。你还有计票机，还有这个那个的，还有扫描各种信，而且提前的邮寄选票，很多东西都已经清点完毕了，就最后那点事儿，怎么就弄不完？你看人家这漂亮不漂亮？所以说整个这个选举的，因为整个民主大选是里边的核心内容，是里边的灵魂。你看这件事办的非常精彩啊！我对日本的整个的选举，对限制你互相攻击，包括没完没了的。你看台湾11月20几号才9合1县市长选举呢，现在这过年就开始拜票了，就开始送红包了，就开始活动了。好家伙，等于提前一年就开干，这什么社会成本啊？一天到晚净大选了，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说日本这我认为好啊，我喜欢这个。那说是中国的反应，那中国怎么办了？中国呢，那肯定讲吧，他说选举是日本的国内事务，但这次选举所反映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思潮动向和趋势，让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要深思。啊，也就是这次一下好上演了这么一个高市浪潮， 他们认为这不好啊。他讲因见不远，不可不察。另外呢，这位主持人啊，这什么发言人还讲，日本呢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啊，而不是背信弃义。你怎么知道人家背信弃义啊？啊，如果误判形势，恣意妄为，必将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国际社会的迎头痛击。你说人家家里有大喜事儿啊，然后这帮人绷着个脸就在这儿恐吓啊，这他还在这儿说这个。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一点小科普，这什么四个政治文件，快速给大家说啊。第一，那就是72年当时田中角荣和周恩来他们搞的那个中日联合声明。在这个联合声明里呢，日本第一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那台湾呢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方说的。日方的表述，对中方的这个说法，我们予以理解和尊重，这个之前以前讲过了。然后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是1972年啊，中日联合声明，这很有名。之后呢，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就是把前面那个声明条约化了。声明有什么意思啊？声明呢就是一个备忘录而已了，那个没有法律的约束性，到1978年变成了中日友好条约啊，这一点呢就有法律的约束了。最重要的是这个第三个文件是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在这个宣言里边，两边呢和平友好啊，各种伙伴关系，那时候98年了嘛，日本大力的支援中国啊，援助中国，就搞了这么一个。然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表达了痛彻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原来节目里讲过，日本对中国有三大道歉啊，当然村山那个也是一大。然后这个1998年的这个中日联合宣言，这是日本落在文字上的正式道歉，痛彻反省，由衷道歉。中国还老说人家，你看你也没道歉，那你让人怎么着，给你跪下，给你趴下，你有完吗？这就是明确的啊。然后第四个政治文件就是更新了一个啊，十年以后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然后建立什么互惠关系，有一些新的词儿了啊，这个呢其实就不是特别重要了。等于这四个文件里边，就第二个中日友好条约是正式的，其他都是声明啊，都是每次大头见完面啊，搞一个联合声明，是这么个意思了。那个价值严格讲和那个条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等于呢，这是今天给大家普及，实际上说四个政治文件，实际上管用的就那一个啊，就那一个。那中国现在什么情况？到现在也没祝贺呢。然后呢，就是说了那么多片汤话啊，酸溜溜的说了那么多废话。那你将心比心，如果哪天你习近平在当选的时候，那高氏早苗他们把同样的话翻译过来说给你，你乐意吗？啊，中国人是不是这么想事儿的了？你对我这样不行，我可以这么对你，从来都是这样的啊。来，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那现在俄罗斯突然失去了星链网络，现在傻了，乌克兰立刻抓住机会展开了迅速的反击，说乌克兰已经在第聂伯罗德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发起了反攻的行动啊，有一些突破，有一些激烈的战斗。俄罗斯这边讲呢，说莫斯科正在紧急调动预备队，试图阻止乌克兰的推进，有点趁你病要你命的那意思啊！你现在没网了，都乱套了，那现在这边开始大干。另外昨天他们有一个大的战果，在罗斯托夫州他们炸了他一个车队，结果有三个装着无人机和他的部件的集装箱被彻底摧毁了。这里边有多少，他们的判断超过6000架无人机在这里边，另外还有几个集装箱也给炸烂了。另外他们还摧毁了一个指挥所和一个弹药库。总参谋部的官员讲，这是莫斯科在战争中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无人机的损失，一下干掉了他6000多架。 还有一个奇景呢，这个挺有意思的。美国是千山万水追一艘俄罗斯影子游轮，五角大楼讲游轮阿奎拉二号违反了川普在加勒比海地区对受限船只实施的隔离规定，他从那儿跑了，就在马杜罗委内瑞拉他们那边。然后这艘船跑了以后呢，他为了躲避追捕，他把应答器给关了，这样的话在国际航行的那个公开的卫星资料上就找不着他了。另外他找了个地方呢，他给自己改了改油漆，换了个新名字，那你就跑得了吗？哎，他想办法，他没敢走苏伊士运河，他去绕的那个非洲好望角，那风高浪急，那我也愿意。跑了一个多月，最后到这边觉着我差不太多了吧，我都到了印度洋了，你还追我吗？哎，没想到这美国他有他的办法，一直在那儿追着你，从加勒比海一直追到了印度洋，把他给擒了。你说这个是够逗的啊，这家伙这条船呢，在多国的黑名单里边，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瑞士、乌克兰全在人家的黑名单里边啊。最后呢，千山万水，你想这绕了多远，最后把它给逮着了。路透社的报道，印度炼油厂现在已经正式拒绝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转而支持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现在呢，几大印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信实工业公司，这都是大国营，他们现在还有一点合同没有完成，但是他们已经宣布从四月份起彻底拒绝俄罗斯石油。那美国和印度的贸易合同大概从三月份就开始了，这些公司呢还有三月份的订单，但是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啊，在途的可能还让他来，没出厂的我就不要了啊，这还是当真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日子可就过不下去了。2026年他们是编了自己的财政预算的，那2026年这个财政年肯定是赤字嘛，肯定是要亏钱。结果没想到他一月份俄罗斯赤字就达到了 1.718 万亿卢布，大概和230亿美金，一个月就亏了这么多，赤字一下把全年的 45.4% 的赤字指标全给干下去了，等于他一个月就干了全年一半的赤字，他提前就给预支出去了。油气的收入暴跌了 50%， 那油气这儿收不着税了，他把那非油气的税收，就是普通别的制造业的税收增长了 4.5%， 没用，杯水车薪，根本不能解决。那怎么亏这么多呢？他自己的分析机构讲，主要还是对印度的出口锐减成为了收入主要下降的原因，预计今年的整个赤字要比一开始的预算要增3倍到4倍，等于现在高利率、高税收、高军费这三高导致所有的投资都停了，企业也严重的亏损，俄罗斯经济已经深陷大衰退当中，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他打不下去了，他现在在硬撑。那下边说说委内瑞拉是有一点进展，那诺贝尔马查多他还没回去呢，他就突然讲他的盟友叫瓜尼帕，前两天那不是放政治犯吗，给放了，结果放了没有几个小时又被不明身份的便衣武装人员在午夜时分上他们家把他又给掏走了，又给他绑走了。也可能政府放完人一看这不对啊，这后悔了，又派人秘密警察又把他给绑走了，出现了这么个事儿啊。现在呢据说他已经给卢比奥打电话了，卢比奥呢决定介入，你把这人给我送出来，因为这个人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你现在做这种姿态啊，要释放政治犯啊，结果这是大咖呀，你把他放了又抓回去，你这什么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在交涉啊，咱们在观察。古巴已经不行了，最新的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俄罗斯呢是有一帮人，可能有军事顾问啊还是什么人准备去古巴，结果飞到一半的时候掉头回去了， 为什么呀？你飞机去不就完了吗？那儿没油了，因为你飞到那儿你得加油啊，你才能往回飞呀。古巴很遗憾的通报，对不起了，我没有燃料给你补充了，那你就别来了。那儿一看，那别去了，飞一半掉头回来了。因为现在这对古巴的石油禁运，这个已经是非常完整的在封锁。古巴所有9个国际机场，现在目前说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的航空燃料供应。古巴已经向所有的国际的航空公司发出通报，没油了。你自己掂量着，你要认为自己飞到这儿还能自己飞回去你就来，你要指望着在我这儿加油，那你就取消航班吧，我没油了。所以说古巴这件事儿，这个果子现在有点摇摇欲坠，有点瓜熟蒂落的意思啊，再坚持一段时间啊，看看它会不会生变啊，这个很有意思。来，下边说说伊朗。这不是又说吗，那大巴扎正好说17号18号正好原来你大屠杀40天啊，人家不是满月，人家讲这40天啊，正好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悼念和纪念活动啊，人家准备再干一次。面对着国内群众的跃跃欲试，伊朗当局加大了逮捕的力度。他们就在这两天逮捕了阿扎尔·曼苏里和其他改革阵线的领导人，他们开始抓人了。就你先别动呢，我先提前干。他开始抓人了啊。另外伊朗呢是做了一些有条件的让步，这个多家权威新闻渠道都报道了。伊朗方面讲呢，那你的条件是什么呀？主要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如果你解除对我的全部制裁，这在先啊，那伊朗就准备把目前高浓缩油从60%的风度稀释到更低的水平，比如说20%，来作为交换条件。你只要取消制裁，我把60降到20。做了这么一个松了个口了，做了这么一个让步，说我们可能稀释我们目前的高浓缩油，我不会交出去啊，搁土耳其搁俄罗斯都不干，我主动稀释它，但取决于你们是不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全部制裁，全部啊，这都报道了。那问题是这20%是什么概念？国际核燃料的标准浓度是多少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是3%到5%就可以了，核电站各方面就可以了。武器级的核浓度是90%，纯度啊是90%，它现在呢已经搞到60%了，那你是为了民用吗？明显你是在往90那儿迈进，那你退到20%也不行啊，仍然远远高于民用的水平啊，啊，这也是面临着核扩散各方面的巨大风险啊。那他现在就松了这么一个口啊，这是目前的听到的唯一伊朗让步的一件事。嚯，这还老不容易了，这好不容易给你点面子，60降到20，你觉得怎么样？还得你先啊，你先给我解决制裁。这是伊朗这边。然后伊朗前一阵儿不警告美国吗？你要敢动我，你会面临严重后果。你自己掂量着，你那19个基地加上霍尔木兹海峡，你自己看。这是这边吓唬美国。然后以色列公开，以色列官员和安全官员明确警告美国，如果川普避免对伊朗发动打击，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嘿，你说美国这大兵压境，这世界第一武力现在在这摆着，嘿，那边吓唬我，你也吓唬我，我怎么了？我打和不打，我都面临严重后果，我怎么回事？以色列官员明确警告，如果你不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行动，会导致严重后果。直接警告，以色列明确表明了他的立场。如果伊朗拒绝拆除他弹道导弹计划的关键部分，以色列准备单独采取行动。 以色列高官警告说，导弹这不光是核武器啊，导弹现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报道讲，他们的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工厂、仓储的仓库、发射基础设施、指挥控制节点，我全给他炸了。我们的目标是让伊朗的导弹能力倒退，他说数年甚至数十年。耶路撒冷方面传达的信息给美国的信息非常直接，对于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威胁该地区的武装伊斯兰政权，我们绝不容忍。好家伙，这你这，我也不知道川普他们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好，现在这小哥俩都指着你，你要你那打有严重后果，你要不打也有严重后果，那我就自己干，干完了伊朗肯定还手，那到时候我把你也拖下水，那时候你可就被动的了，也有严重后果。咱们就看礼拜三老内到了白宫，两个人估计又会大吵一架，就看他能不能拿住川普，逼着川普来上他这条船，来跟他一块干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下个周末，那这周三，那这个周末就很危险了。现在萨德系统爱国者基本也布置了差不多了，那现在干吧，咱们就等着吧。来简单说说英国。英国呢，大家都说斯塔默不行了，斯塔默呢做了一个讲话，打算呢继续留任。在这个曼德尔森和爱波斯坦的这个丑闻当中，现在在英国已经导致多名关键顾问辞职，直接就奔他去，已经杀到了他的价钱。在这个情况下，斯塔默赶快发表了这个言论，他承认说整个这些系列事件对政界的信任程度造成了打击，但他表示呢，我还专注于推动改革，没有辞职的计划，我打算干到2027年，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但是据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位英国首相留任到本周末的可能性大概只有 50%。 说他的办公室主任就那幕僚长已经辞职了，斯塔默已经失去了政治屏障，现在在党内的内阁大臣们已经站起来要求他主动辞职，并威胁他要强制他下台，如果压力不到，斯塔默也不会主动在唐宁街十号主动做这个声明了，啊，这已说明威胁已经非常之大了。说到这一点啊，这个是有一个借鉴的。大家别忘了，2024年斯塔默是豪胜啊，现在在日本也上演了这一幕。当时在那么多年保守党盘踞英国政坛的情况下，最后工党上演了一次超大规模的翻盘，在议会众议院，也就是他的下院，650席，他们豪取了411啊。在英国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只有一次，那以前金童托尼布莱尔，哎呀，那什么时间我忘了，但他那个数我记得418，那是空前绝后了，当时被认为斯塔默就这么个人，他一下搞到了411，比半数门槛一下多了85，这不得了啊，这个相当压倒性的大胜啊，这是非常高的。大家别忘了，这两年前人们对他还寄予厚望呢，411啊，那结果现在怎么都这样了，现在大家都让他下台，19个月成为了英国近代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民调、党内各方面啊，现在都是差评。哇，那样的一个碾压式大胜，19个月就变成今天这样。所以说日本那儿啊，大家呢是有美好的祝愿，有一些非常好的期盼，但是大家保持警惕啊，我们要进行监督啊，要进行观察了啊，别深陷进去，陷入到那种戏剧情节，那个神话已经缔造完了，那个童话已经讲完了 啊，那下一步就看他怎么干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别看当时英国也创造了一个神话，到现在19个月，这哥们儿现原形了，你认为他还能干下去吗？这个种子一旦落地，遇到合适的阳光和雨水和土壤，马上就开花结果，这首相干不了多长时间了啊！这事儿一到人们的这个话题里，你就退不回去了，他会越来越开花结果啊，这就没招了。来说说加拿大，川普突然又生气去了，又怒了。之前给大家讲说他跟加拿大又急了，这都多少回了，等于他上任这一年多一点，跟加拿大这故事是剪不断理还乱，恨不得每个月都得整一出啊！每跟加拿大他是拼了。这次是因为什么呀？这次呢，安大略和美国的密西根有这么一个大桥，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呀？叫戈迪豪国际大桥。这大桥已经基本修完了，具备了通车条件。这桥谁修的？加拿大修的。谁出的钱啊？加拿大全资。是在两国边境上，但这从头到尾都是人家加拿大的桥啊，整个过桥啊，所有的收益都属于加拿大。结果川普急了，不行，不成。他讲，众所周知，几十年来加拿大对美国都极不公平，哦，加拿大等于占了美国几十年的便宜了。他说，试想一下，你们正在搞这么一个巨大的桥梁，结果呢，加拿大那一侧和美国这一侧所有的利益都归加拿大所有。他说这个呢是没有使用任何的美国材料，美国钢铁什么都没使。为什么呀？当时奥巴马给了他们豁免。那现在呢，加拿大政府竟然指望我，美国总统允许他们来占我们美国的便宜。我们得什么了？我们什么也没得到。说到安大略省就对面，甚至不让销售我们美国的烈酒、饮品和其他酒精产品。所以说那绝对不行。而且你现在卡尼要跟中国签协议啊，然后呢给美国留的都是一些残羹剩饭。最后中国一去怎么着，最后连冰球比赛都让人拿跑了。他说我会取消斯坦利杯，就他那个冰球那大杯。然后又说到那乳制品关税令人无法忍受，这提前跟大家讲太多了，你是有数额的，超过那个配额以上才付那个高额关税，在配额范围之内那基本是免税的。他一直在这说这个，这岁数大了，他那个念念碎碎念，你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说呢，在加拿大给予美国所有我们付出的补偿之前，我不会允许这座桥通行。我们至少应该拥有这座桥一半的所有权，要强抢这座桥。你别忘了，这可是跟奥巴马签的协议，这可是跟你美国有契约的，我不算数。他硬干，这非常之川普。在他的逻辑里，美国永远都在吃亏，你们这帮盟友永远都占我们的便宜。他这个叙事逻辑永远都是这样，英国、德国、法国，你们这帮家伙全在占我们美国的便宜。那之前有契约呀，有什么这不认不重要，现在我说的才算数，我的力量才重要，我说不算了就不算了。那谈判吧，谈什么判？就听我的，哪有什么谈判？你听我的不听吧？现在就这么不讲理，这已经不是什么现代什么贸易谈判，各种语言没有了，一口气回到了19世纪丛林法则，谁胳膊根粗谁拳头大，那就得听我的。之前是你们说好了，不算数了，就这么硬来，不让通车。就在这儿耍混蛋，就干这个，这是世界老大啊，就这么个情况。那加拿大怎么办？你也惹不起他呀， 在这儿呢，我给卡尼出一主意吧，那你就别叫什么什么艾迪豪了，什么那大乔，你改个名行不行啊？别的你该走走，权益也不给他，你就给他一名行不行啊？哎，咱们这桥就叫川普大桥，哄哄他，对吧？你看这巨婴又生气了，给他点好听的行不行啊？这不知道行不行啊，对吧？另外呢，我提名你当诺贝尔还是怎么着，你要啥我再给你发个杯，我把这桥做一模型，我摆你办公桌上，把做一金的行不行？我估计反正你得想点辙啊，那这人又开始来这套了，那你说怎么办？那巨婴急了，你得哄啊，又在那满地打滚呢，您怎么办？上名字，我觉得得管点用啊，你川普大桥，然后弄成一个金的这个桥的模型，哎，给它摆在那儿，我估计就行了。这我给他们出的这么一主意啊。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没有经济新闻了，说到爱波斯坦档案门，他那个女友麦克斯威尔，他不是正蹲监狱呢吗？现在住在一个旅馆化的一个监狱里边，条件已经非常优厚了。啊，这川普就为了堵他的嘴啊，从原来那个重刑犯那个里边已经搁到啊，和那帮轻刑的犯人都可以上小镇。你比如跟狱里边打个招呼，哎，我上小镇里买点东西去啊，可以啊，然后你就回来呗，就很自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对他呢搞这么一个听证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他，结果不出大家所料啊，最后科莫呢他们带着一帮人给他这个听证不到一个小时草草收场了。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以视频方式出席的这个听证会，但他援引了第五修正案，我有权利保持沉默，我什么都不回答。这个很常见啊，你像那个34项罪，就川普那个封口费，当时那个是个重刑案子呀，最后人家就把川普传去了，他去了，最后问第五修正案，你问我什么我都说第五修正案，就是我有权保持沉默，所以说他什么也没说。那大家意兴阑珊出来了，都知道是这么个结果了。当然呢，这个监督委员会里有民主党的议员啊，最后呢，那接受采访嘛，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川普是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性交易丑闻掩盖事件的核心人物。他说我们知道这些文件中涉及超过36名和川普有直接关联的人员，包括他的同伙、他的家人和他本人，说美国政府正在积极掩盖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性交易丑闻和权钱交易丑闻，而川普就是这个丑闻的核心人物。他说我们委员会呢是有这么一个打算传唤的人员的名单，但是他们现在重点讲，我们想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谈谈，我们认为他应该辞职。为什么呢？现在关于卢特尼克和爱波斯坦长期关系的爆料里边的内容现在越来越多。卢特呢，原来就讲，上媒体讲，原来就在05年之前见过一面，很邪恶啊，我就跟他断了。没有啊，后来好，两个人打得火热，有很深的经济往来。所以说现在呢，你就这撒谎嘛，让他辞职啊。这是关于这个档案门，传了那女的，一声不吭。另外说到这个周末，那美国最热闹的事儿是什么呀？就是超级碗。超级碗看球是一方面啊，最后呢大家还是注意每次中场休息那15分钟吧啊，那个超级明星的这次表演。这次表演呢也不出大家的意料，引起了一个巨大的风波。这次表演获得了一个跨纪录，一个破纪录的收看，就是电视收看， YouTube 什么这都没算啊，1.35 亿人收看了这个中场的表演。原来迈克尔·杰克逊呢大概是 1.1 几亿，比昂塞他们大概也都没有，也就是 1.1 亿 1.2 亿，这搞了个 1.35 亿、啊、破了个记录。 极右这帮人呢，你他们早知道是请这个啊，这叫什么呀？布多罗黎各的这个歌星到这儿来演出。拜班尼啊，叫匹兔啊，就知道要他来演出，大家不看。结果在中场休息里边呢，他们自己搞了几个川粉歌手，搞了一个半场演出。那大伙呢一看那儿啊，一看那儿打的半场，哎，你就调频道看我们这个不就完了吗？结果他这个呢，人那儿 1.35 亿，他这儿呢只有几百万人在看啊，大概呢只有那些川粉才过去看了。那川普当时干嘛呢？正在那儿踢表演，在这儿踢球表演的时候，他正好在一个俱乐部里边，一大帮人吃吃喝喝啊，然后后边的背景就是那个 Bad Bunny 在那儿表演，在那儿唱歌。川普呢有时候瞟一眼啊，不屑一顾了，然后和大家该吃吃该喝喝，是这么一个状态。等事后呢，他发帖说这场中场秀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他说没什么人能听懂他那个波多黎各歌手你到底在唱什么呢，因为他唱的全程是西班牙语啊，所以说这个呢确实让很多人不明所以，确实有很多在现场拿手机在那拍照。你想以前啊 ，Beyonce 他们那帮人唱啊，还有那个什么水果姐，什么 Lady Gaga 那帮人唱的时候，全场沸腾。这个呢，确实大家有点摸不清原委，有的是很激烈，在那儿跳，在那儿蹦啊，但大部分人都在那儿懵，拿着手机就在那儿站着录，气氛确实不如以前活跃，但大家呢都看，这个倒是有了。作为一个总统，人家那按说人家办什么表演你管得着吗？哎，这事儿他也得骂，他也得评论几句。说到这件事儿呢，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现实，可能很多美国人到现在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了。首先这个歌手呢绝对是顶流明星啊，他的商业价值是巨大的。你说他表演的那些东西，你要作为我个人来讲啊，我看着是一般，我不爱看这个，我比较喜欢那种老派的啊，唱的比较澎湃的。原来你看玛利亚凯莉啊，这个休斯顿啊，原来那帮人啊，杰克逊那帮人是我喜欢的。现在这个说唱什么念念叨的这个，然后勾勒着身体在那个篮球，你比如说 NBA 中场在那儿打滚啊，那叫什么街舞。我就是你要是跳舞，你把腿伸直了，你把脚尖绷直了，你是那么个动作，然后那勾勒在一块呜呜在那转，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舞蹈，有什么艺术价值。当然这可能我也比较老派了。是，我知道川普他在说什么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管不着，你不爱看，你看你喜欢的就完了呗。人家这个呢，它是一个商业行为。为什么这主办者最后知道这帮 Mugger 不爱看，人家还顶着这个把这个人给请来？因为他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他有巨大的观众吸引力。这一点啊，这也是历史的第一次。我查了一下资料，美国讲英西双语的大概近8000万人，很多啊。据说以西班牙语为主语的，在家里两口子和孩子都聊西班牙语的，据说有4-5千万人。那在这个情况下，那本来我们就是美洲嘛，我们是北美，我们也是美洲嘛，所以说这也是美国的一部分。那你说西班牙裔西语，这不是美国的一部分吗？这也是大熔炉的一部分嘛。当然呢，川普和 Mugger 们想回到当年50-60年代啊，全都是我们以白人为主，以美国那时候的文化为主。那对不起了，也别痴心妄想了，你们回不去了，美国已经变成这样了，你改也改不了了。所以说现在你看了没有，人家超高的收视率，这就说明人家有这个吸引力和商业价值，你生气也没用了。来说说民调，今天说什么呢？哎呦，坏了！现在呢，好几家媒体都在讲，川普前两次的总统大选胜都胜在了大学以下学历的选民的基础上，就大学以下这帮人基本都是川普的盘，但是川普在这个核心群体中的支持率目前出现了溃败。2024年当时和哈里斯选举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以下的这部分人里边， 他赢了哈里斯14%。到现在净支持率是多少？在这个群体里竟然是-9。那您加一下吗？整个往那边偏转了多少？偏转了23%。等于在大学以下的基本盘里边出现了23%的巨大的反转。这是很厉害的啊。这是所有的。那在共和党呢？共和党现在呢，它还有4个点的优势，就是我是共和党人，我是大学以下的，它还有4个点的优势。但是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大学以上学历的那个蓝的那边占着巨大的优势，超过20%。你在这边基本平盘了，人家那边大赢。综合到一块儿，一下出去了20多个点，这下是要了命。为什么呢？你当时承诺人家的啊，当时在铁锈州讲，我会把工厂都带回来，让大烟通冒烟啊，汽车制造，包括什么炼钢厂什么的，大伙都会回来。结果他现在也没心思啊，那些铁锈州、摇摆州到现在望眼欲穿，啥没有啊？整个2025年制造业岗位少了6.3万个，比那个举大板子的解放日下降的幅度更大。所以说当时忽悠人家，这帮都是工人，都是底层民众，到现在就听你讲故事，大家产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一看哪儿呢？人家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转啊！好家伙，一下23%在川普的铁盘里边，这就算造反了，这就算完了。花一点时间说说马斯克。马斯克发了个长帖，简单的意思是他那个 SpaceX 已经把重心转向了月球，在那儿呢要搞一个自增长城市，就是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来增长的这么一个城市。多长时间？10年实现。原来不是要去火星吗？搞火星城吗？说那不行，那个大概得20多年才能搞完。你比如像上月球，它基本上每10天它就可以发射东西上去，各种材料啊，各种东西啊， 3D 打印机啊等等，它都可以搞上去。但你要去月球呢，火星呢，26个月才会有一次窗口期，才能去一次，这个太漫长。上月亮10天就可以去一次。所以他讲的月球基地的建设速度将远超火星。所以说这个呢，他决定啊，把这个火星那事儿咱们先放放吧，有生之年可能就没戏了。现在开发月球，他搞了这么一个战略。有很多朋友讲，那你说地球有那么多不毛之地，有那么多自然环境很恶劣的地方，你要真有钱，有这雄心壮志，你把那东西改一改好不好？对吧？你把那些东西让它焕发生机，撒哈拉大沙漠呀，或者是有很多地方，你整一整好不好啊？你干嘛非要大老远跑趟月球啊？你干嘛上别的地儿还折腾这个去？这事儿还是不一样啊！必须有人现在迈出这一步，这是人类的未来。我们都知道，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未来大概会停在120亿左右吧。而且整体的人类的生活水平又都在提高，地球根本无法承担，就这100多亿人根本承受不了。所以说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开发太空。我存了一篇文章啊，他讲了这么几个理由推荐给大家。他说是首先呢，去月球啊，这是个去月球的积极的呼吁者啊，这是个科学家，也是一个人类所谓叫战略学家，给人类谋未来的这么个人。他说月球太重要了，这是人类文明的要建一个第二基地。他说地球呢，现在作为我们这个文明的唯一的家园，现在是不行了。你比如说小行星撞击了，这个核弹，你现在这核手里的核弹核武器这么多，万一要出事了呢？另外气候灾难各方面都有可能出现整个的一场灾难。所以说到月球那儿搞一个人类文明的备份，这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文明来说啊，意义太重大了。我们存一个备份，不是说地球出事儿，我们这个文明就彻底灭绝了， 哎，我留这么一个啊，这是很厉害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月球就已经迈出了地球的门槛，就已经进入太空了嘛，这就变成了我们向整个太空迈进的前哨阵地，变成了我们一个跳板和基地。月球的地球吸引力，它那个月球吸引力只是地球的六分之一，那从那儿发射需要的燃料难度就非常低了，从那儿要是奔火星奔别的星啊，那会难度很低。所以说月球城市那是我们未来走向整个太空的一个太空港啊，一个补给站啊。所有的太空，你比如说未来在那个没有空气了嘛，在真空里边进行航行里边的很多东西都要在那儿做了，因为它本身就在那个环境里嘛。所以说这个呢就特别重要，这是整个的一个我们的前哨阵地。第三呢，月球本身有很多的资源啊，不是一个大土球一个大石头球，不是，它水冰这个已经找到了，自己可以制氧，自己饮用水，这个自己都能解决了。现在在它的阴面他们搞了很多东西都找到了，而且那儿有大量的稀有金属，很多东西地球都没有。另外就是人类念念不忘的那个氦三，核聚变的主要的材料。都知道月球有氦三，但是你运不回来。你想那么难度大的一个能量的载体，能让你运回来吗？所以说在那儿呢建立外星基地的时候就用那个能量啊，它那儿可以自给自足，叫自运转城市嘛，就自己照顾自己。所以说那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科学意义是巨大的，月球等于变成了人类的一个宇宙的实验室。在那儿呢没有什么地球的引力干扰，电磁波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在那儿，从那儿面向整个宇宙，你已经在宇宙里嘛，所以说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另外呢，在那儿研发出来的技术革命会反哺到整个的地球。在那儿的科学研发各方面的突破啊，反过来回来在那种极端环境怎么生存怎么弄啊，那个东西会回来反过来帮到我们自己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另外呢，这是我们整个全人类未来迈向殖民宇宙迈向宇宙的一个起点，这不是科学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一个战略，是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大的战略。未来探索太空的资源啊，在太空建立自己的军事优势啊，在太空呢这个建立未来的那是一个宇宙航母，变成一个大的港口啊，这各方面那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如果在那儿这个做到的话，我们人类就从一个地球的物种变成了一个宇宙的物种，我们从地球人就变成了宇宙人。我们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个行走的动物，我们正式从大陆时代进入到了行星时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啊！就跟我们当时 N 多年前的老祖先从欧洲的那个大裂缝那大裂谷里边走出来，最后直立行走走遍全世界，最后形成了现代人类文明，这个就意义太重大了。所以说，说到马斯克要在那儿花用他的这个几千亿美金的家产在那儿来干这件事儿，我认为这是太应该太了不起的一件事儿了。他又懂科学，他又懂工程学，是一个人身兼两个，他又能想又能动手，这个是很厉害的。有很多科学家呢，你像霍金呢，他们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现实。有很多工程人员呢，脑子里有缺这个天外飞仙的想象，哎，这个人呢，在他这儿有很多奇思妙想，他能把这件事给结合起来。与其呢，让他傻了吧唧的去参与那些政治，把原来南非骨子里的那些种族歧视那些东西展现给大家，让大家讨厌，也卖不出车去，还不如让他把心思都集中在这儿，他干这个他拿手啊，这个多好啊。为什么说这个好？你看现在我们在干嘛？川普逼着大家军费增加 GDP 的 3%， 增加到 5%， 这是多傻叉的一件事儿啊！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您告诉我这道理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军费上花这么多的钱来干这种事儿呢？我们为什么不把钱交给这个邪人，让他在月亮上，在哪儿，咱们给子孙后代，咱们开发太空，咱们去干这件事儿？我们二战以后，现代文明已经80年了，我们现在又开始搞军备竞赛，您知道 GDP 的 3%、5% 那是多少钱呀？2024年全球的军费的总额2.5万亿美元，加 3% 就变成了 3.4 万亿美元，加 5% 就变成了 5.6 万亿美元，我们怎么了我？而且这东西一旦要扔出去的话，你知道它会毁灭人类多少的财富，多少的生命啊？那又是多少万亿美元，这就没法说了。所以说人类现代文明走了快80年了，怎么能听这么一个土鳖狂人的这种忽悠，这种狂言呢？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250的事儿呢？你想我们都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了，人类已经进化到这么一个地步，我们又回去买枪买炮，我们要好大幅增加军费，我们有毛病啊？走向太空才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儿吧。全球的科学家，全球的聪明才智，对吧？你中国你也跟着加一棒，对吧？你多出点钱，将来分利的时候多给你点啊！全世界大家一块卯足了劲往太空上走，这才是我们的未来啊。所以说你现在又回去要搞 GDP3 GDP5， 又在这整这事儿啊！一普京啊，到现在还为了抢人乌克兰那点土地，习近平为了实现他的中国梦，最后逼得赖清德那儿好，那军费也得三呢五也得整啊，然后川普逼着整个欧盟好好的日子不过啊，自己整，自己一下搞了10000多亿，他自己一下增加了多少啊？他一下增加了10%几，好像就没日子过了。你好好的干这个不好吗？所以说我是实在是感到非常的遗憾啊。哎，最后就落到这帮人手里，你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来吧，最后呢给大家咱们说一个专题啊，咱们解析一下金正恩经典的这个高压稳定模型。之前给大家讲习近平在2016年以后打造的这个军改以后搞了一个军队的模型，从原来的军委负责制变成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啊，他搞了很多各种各样反腐的一些条款，这样使整个的兵变啊，军人有一些想法变得完全不可能。在这个制度里边啊，所以说呢，他打造了那么一个铁打的营盘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在那时候给讲呢，你别看习近平这个三胖呢搞了一个雷打不动的铁打的江山，他也自己打造了那么一个封闭型的统治模型，而且到他这步呢，他比他爸强，他已经搞得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整。他爸没有原子弹吗？他爸没核武器吗？有时候还要求着中国，求着俄罗斯，现在三胖谁也不求啊，你得求着我啊，你得哄着我，那川普都哄着他嘛，所以说他好厉害啊。在现代政治学里边，朝鲜的这个个例吧，异常坚固的这个小模型被称为是经典的高压稳定模型。那今天呢，咱们就把朝鲜他怎么那么踏实呢，他怎么那么稳定呢，对吧？实际上不就100多万人吗，管着这2-3千万，那大伙儿为什么就不敢动呢？咱们把它这个模型给解析一下。在这时候呢，大家也自己打打分。实际上它这个模型作为我们有点岁数的中国人并不陌生，因为在毛时代中国也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当然到三胖这儿有所发挥，它搞得更细。那咱们就看看此时此刻的中国，你也给打打分，我们是个几折的朝鲜啊？我们现在是朝鲜的几成的程度呢？啊，咱们也评论一下啊，解析一下。首先第一个，朝鲜这个模型里的第一根支柱就是神权化国家。不对，朝鲜没有宗教啊。有，就是白头山文化，金氏家族。 血统合法性、宗教式的崇拜、国家人格化，这是他们打造的。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国王、政治领袖，已经不是了。他们家是神啊，这一点只能在家族的血脉中传承。所以说这一点呢，国家已经等于金家，反对金家就等于反对国家，就等于是叛国，就等于是死罪。所以说他这个血脉的形象的神圣化，这是一般在啊这个模型里边，独裁者里边他们都是要塑造的。习近平有吗？有啊，什么红色血脉，对吧？他也在讲这个。然后呢，他自己，我自己是红二代嘛，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党这如何怎样，这把这个党给神圣化。他到了三胖那个程度吗？他是个打折版的，他当然没到。到几分呢？您自己判断啊。他也有，但是呢不像三胖那么极端，没那么经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社会极端彻底的原子化。在朝鲜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存在，极端原子化，也就是户籍迁徙各方面全面掌控。然后他这种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举报体系非常的强大，非常的丰富啊，不像在北京那些朝阳大妈什么的，什么西城二嫂二姨什么的，警惕的目光盯着你，那不是，他家家都盯着啊。他这个举报文化是常态化，为什么？家族连坐。为什么好多朝鲜兵到了俄罗斯或者到乌克兰人手里不敢，必须得回去？为什么？家族连坐，你要是叛逃了，你要是跑了，家里全杀。所以说这个在朝鲜啊，他是整得特别明白的。为什么举报？别牵连到我，你们家有什么异动我马上报告去，要不然的话知情不报我也要跟着沾包。所以说他这个啊，已经给打得稀碎，人和人之间完全无法信任，没有一个群体的组织。所以说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在心理上完全隔绝，老百姓之间啊，他用这种制度的架构确实做到了这个。然后他的安全机构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最强大的机构不是经济部门，是安全部门。习近平也在这么干啊，咱们看他做到了几分。他是整个四大部门，国内保卫、社会安全、军内监控、特别监控，他是有四大系统啊，人都非常庞大。宁可国家穷，也不能让政权受到一丁一点的影响。在朝鲜的信条是，不是因为你造反、煽动或者是说怪话我才抓你，是你可能造反就抓你，你有这个可能就办你，你就消失了。你说习近平也干这个，你说习近平到他这程度了吗？还不至于啊，是个打折版的啊。你造反你煽颠那肯定抓你，对吧？然后呢你有可能造反就让你这人消失，或者是一家子人消失。习近平还没狠毒到这个地步了啊，他在某种程度上啊，这是国家安全。然后是精英集团和金家高度绑定，没有退路。整个金家的核心的这个上边的这个支持者、军队高层、安全部门、党内特权阶层，还有一些做贸易的、给他们家做走私的这帮人、捞钱的这帮人，这帮人为什么和三胖绑定？体制在，我们都是贵族，人上人，体制一倒，我们全死，千刀万剐。所以说这帮人和三胖，你容我们就容，你兴我们就兴，你要倒我们全完。所以说这帮人绝对不会和三胖，他们是同船共沉没结构，他们并不是支持金正恩，他们在支持他们自己，因为这个现有的体制对他们是利益最大。所以说这帮人死心塌地死根啊，这个是啊，这个一伙的。 然后就是强调外部的安全，军事国家化。美国要毁灭我们，韩国要毁灭我们，外敌外边太危险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团结在领袖周围，国家形成了一个永久战争状态，这是常态，没有结束。因为只有在这个叙事里面，贫困才能变得合理化，高压才能变得合理化，军事优先才能变得合理化，作为领袖的追随为那崇拜啊追捧才能合理化。也就是外部敌人，外边有一大灰狼，那现在咱们必须得这样。为什么今天这么穷？美国、韩国啊都是他们，所以说呢全合理化。这个是他一直从他爷爷那儿就是一个常规的叙事，到他这儿当然他搞了一个终极保险，就是核武器。三胖这个比他爸比他爷爷都有重大突破啊，这个是很厉害的，没有伊拉克利比亚那样的先例，我有核武器，实在不成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啊，你这个谁也没人跟他拼命啊，等于给他这儿上了一个巨大的保险，没人跟他玩命。那你说说了这么半天，你这模型里边难道就没有经济吗？有啊，经济在这里边不是支柱。这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那经济差整个体制就会崩溃吧，不会。朝鲜这么多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什么经济繁荣，而是他们也有底线啊，首先让人民活着，让老百姓饿不死，但老百姓呢也吃不饱，也没有力量反抗，然后上边的精英当然我们吃香喝辣，作为老百姓就是最低标准，一个最低水平的保障稳定，那就是让你活着饿不死。每次一到突破这个时候，有时候他闹灾呀，他马上就真的是老百姓要大批饿死，那就找中国了，你得给，你要不给的话我那儿就出事了，那中国没辙，你还得给他啊，给几十车皮啊，或者是给什么，让他把这个啊春荒或者是以寒冬让他渡过去，他不能饿死人，他的经济就这个标准就够了，因为你吃饱了你就该想别的了，你就该闹事儿了，对吧？这个是不能商量啊，这是这条支柱。那下边一个支柱，信息铁幕，完全信息封锁，没有什么自媒体，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的公共讨论，老百姓不知道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苦中作乐吧，就这么天天让他们这么忽悠着，老百姓没有比较，你就剩下一个纵向比较，你和前两年咱们自己相比今天还行吧，对吧？你要那别横向比较，那一看韩国电视剧那还得了，韩国都这样了，那前一阵不是几个小朋友那不是看韩国的电视剧最后都给毙了吗？绝对不能让你看，信息完全封锁。你说习近平他们也这么干，你说他绝对做到了吗？他是有水分，他是有折扣的啊，他没做这么极端了。另外呢，这个新型的经典的高压模型，这里边当然是金正恩的贡献，金正恩比他爸比他爷爷是有所发挥的，他爸就是纯封闭，他呢比较活泛。你比如说现在朝鲜就真的像以前那样没有，有限开放，他完全控制，那真的像文革那样什么宁吃社会主义草不种资本主义苗，没有，他稍微松缓了一点，那个小市场可以了，哎，他在里边搞了一些与时俱进的小东西。当然呢，他在恐惧管理、核威慑、频繁清洗这方面绝对是习近平的师傅，习近平现在清洗军队学都是他，人家那干的可棒了，定期清洗，而且在上边的精英利益再分配各方面搞得非常的细腻啊，所以说你看领出二丫头来，下边那帮大将都没事儿。为什么？你把我照顾的不错，你们家谁谁谁我根本不管，只要是你们家那血脉就行。三胖这个是搞得很精明的。所以说总结一下啊，他这几大支柱这个模型，首先第一，神权化合法性啊，这个我们家是神啊，这是一个了。 第二呢，精英绑定，上面那帮人跟他们家啊同船啊，要死一块死。然后是外敌叙事，全是他们，所以里边都有了合理性。然后呢，核威慑，这个谁敢招我？然后国内信息隔绝，然后制造普遍的恐惧。这是一个在现代政治学里有这么一个说法，这是一个极端成熟的政权永动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当然是负面的，但他这就生生不息啊，他整个设计的这套结构谁拿他也没辙，就这么简单，雷打不动。那你就真的万年老啊，那你就永远都不会倒吗？那倒没有啊，咱们说说他怎么个倒法，我也简单给列了那么几条了。首先第一点呢，那就是摆不平精英阶层了。精英阶层他内部为了争宠，他们也有利益嘛，对吧？你是老大，那整个这一，对吧，这一盘子里边 80% 归你，我们大伙分那20，分20也有分赃不均嘛，我们也有派系嘛，我们也有那什么，是忠于你，我们这儿也得弄点儿。他跟金家的条件就是，你给我特权，我给你服从，我给你忠诚。但是呢，他们内部会产生派系斗争，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是他有可能出事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金正恩得不断的来调整喂饱这些精英，同时呢不断的精确打击清洗啊，把那个稍微有点炸刺儿的不听话的就得摘出去啊，他得呢这个啊各方面的掌握，他得对这个整个精英阶层他得完全掌控，这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有一定难度的，并不容易了。朝鲜金家政权最危险的不是民众，就是这帮人啊，实际上习近平他也是这么认为的，街上老百姓闹一下，几个城管就把你办了，你没戏。关键就是这帮人啊，这个他是比较重视。第二，那就是所有这种土围子，这种坚固堡垒的核心问题，永久性的问题，您说是什么？接班人的问题。习近平这个中共他现在打造的这个，你现在拿他也没辙，他也面临着接班人难题。你看原来啊，邓小平呢和江和胡他们已经搞成了一定的勾兑和妥协，接班人顺利过渡本来已经不是问题了，结果现在习近平把路给走绝了，他又给回到了原来的接班人问题，他现在没办法，金家也面临着这个困难啊。如果那我可以支持他，我也可以支持他嘛，下边的利益集团那各大派系那有不同的想法，所以说会使这个政权最后内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这个堡垒呢偏安一隅，他也不干涉社会上世界上的事儿，一般的好鞋也没人踩他这个臭狗屎，所以说他在这儿呢那本来挺踏实的，没人能弄得了他，堡垒只能从内部被攻破。所以说这个呢啊，一个是精英阶层他掌握得住掌握不住，第二呢是接班人的问题。然后下边呢就不一样，三胖呢因为把这个东西已经放出来了，刚才说啊小生意是可以做一做了啊，比他爸那个要稍微活分了一点，但现在这个朝鲜的沦陷跟中国有点像76年77年78年那个时候在快速了，现在私下的市场各方面小走私啊什么的等等的，人们尝到了这个哎，做小买卖各方面自由经济的这个好处，这个浪潮啊，这个你是不能阻挡的。你要是门一点都没缝，一点都不开着，那老百姓不知道，你开了这么一点缝，你再想把它关上就很难了，而且这个缝会被越拱越大，整个的这个精英阶层上面会被这个给腐蚀掉，会被这个给拉下水，所以说这个慢性的裂缝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已经钻就已经有了。然后下边就是信息的裂缝，原来能做到绝对控制，现在你已经做不到了，现在很多小电影通过一个小的 U 盘，那里边能装多少电影啊，那都进去了，那你没辙呀，那些做走私生意的什么的顺着呗都把这东西给带进去了。 而且他上面那个精英阶层也接触到了外部世界，很多老百姓住的平壤的稍微家境小中产什么的都接触到了这些东西，这你管不了了，哎，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嘛。另外年轻人呢各方面对韩国各方面那种向往，这个已经他开了个缝，马上也会进一步的扩大。你现在折腾倒没人敢了，但是呢这方面啊还是有的。所以说现在呢他处在这么一个大形势上，这些裂缝未来呢都有可能扩大，最后呢变成一场甚至演变成一场变革。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堡垒只能从内部被攻破。像这种王朝怎么能够出事呢？单一因素都不行，现在只能是几种因素突然叠加。比如说接班人问题出现了混乱，精英阶层出现了不同派系的斗争，出现了裂痕，然后就在这时候呢，外部的制裁啊，加上什么什么什么信息啊，老百姓各方面的反应，这几件事如果叠加到一起，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事件，也可能爆掉。但是从目前看，这种复合型的崩溃没有这方面的迹象。所以说大家看啊，整个三胖打造的这个东西，铁打的营盘，你拿它真没辙啊，除非刚才那几种情况集体综合爆发它就崩了。那你刚才说那几条咱不重复了，咱们就说习近平现在打造的这个中国体制，他又倒退回去了嘛？那现在是几成的朝鲜呢？我认为大概有三成到四成吧。当然没做的像三胖那么极端那么绝对，但是他都在做，这几个措施他都在采取，但是程度略有不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习近平的手在越抓越紧，中国的方向不是说现在已经有三成了然后慢慢变松，而是在越变越紧，这才是令人绝望的啊。还是那句话，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因为有核武器有这方面，你指望着外界干预已经不可能了。你像朝鲜那伊朗那儿还没有核武器呢，你现在美国以色列占有着绝对的军事优势，也这么挠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处理起来也这么困难。像中国这种国家指望着外部干预那是不可能的，指望着老百姓自己起来，那中共比伊朗神棍政府不知道要强大多少。那伊朗神棍政府用的都是中国给的装备在那去镇压民众，那你想中国是这方面的祖师爷，那你没机会。就是内部产生分裂啊，出现接班人问题，出现精英裂层等等这方面的情况才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析这个呢，确实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令人绝望啊。但是呢，说到朝鲜这个典型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土围子，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啊，这个将来会作为一个标本，作为一个文物留在整个世界政治学的这个纸面上，将来这个会留下去的啊，将来这政权没了，但人类之前是有过这么几块料，他们打造过这么一个钢铁堡垒啊，这个是有过的。那好，那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啊，这是顾强说大康什么时候抽空讲讲推背图啊，这个周六吧。啊，我已经弄完了啊，小老师呢要给他配配图片，配配字幕啊，这然后呢看看这个周六啊把它给放出来啊，这个已经搞完了。然后那个小动物那个视频啊，恐怕周六我就给不了大家了，那个得到下周三，那是几号了，那大年初二初一还是初二那天奉献给大家啊，因为下周三呢正好有事儿啊，以后的时间肯定要调整，以后就周三休息，周六周日我都继续工作啊，周三那天把我拍的小动物的那个也奉献给大家，就算是大家过年嘛。丽萍说现在对高市预期这么高，压力不小啊，很难达到大家的预期，有可能出现反噬。您说的好，所以说呢，这个神话这个童话已经缔造出来了，到此为止了，后边就是艰难的过程， 不容易啊，不容易，一个弄不好就斯塔默了。好，斯塔默当时2024年狂胜啊，创了记录的，到现在这成啥了，19个月。这是谁呢？YLANG 说加航已经暂停飞往古巴的班机，因为在古巴没有办法加油。对，人家都通知了，您要是自己能飞来回呢你就来，飞不了来回的你就别来了。 4150QE 说月球大气压和引力都太小，而且潮汐锁定，不适合人类生活。它会制造出一个符合人类生活环境的那么一个环境啊，弄一个大圆球，然后人类在这里边啊，然后模仿原来你的生活习惯，它会做这么一个东西，早晚的事儿了。人类要走向太空，未来就是第一步一定是月球，然后从这儿一步一步的往远了走啊。当然呢，未来我们人类可能随着地球引力的下降，可能在那儿生出来的孩子或者怎么样都会变异的，将来呢人2-3米高都有可能，因为他那个骨骼一下都放松了嘛。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畅想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人类我们早晚要走这步的。上官说中国控制中国人是完全学习朝鲜统治模式，但是要达到朝鲜这个级别，首先要闭关锁国，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永远都达不到朝鲜的级别。您说的对，朝鲜呢又学了很多当年毛时代当时他们做的那个模型啊，它是彼此参考的。中国现在呢什么都干了，但是呢程度现在离朝鲜离当年的毛时代是差一些。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令人遗憾和绝望的是，尽管现在只有30%，但是现在呢它越来越往这边走，而不是现在越来越放松，这个才是让人感觉到非常遗憾和绝望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